因此，在每个神的孩子心中，都存在着与生俱来要离弃神的倾向。尽管神的恩典在灵魂中成就了奇事，尽管他拣选、呼召、更新和洁净了信徒，并使他穿上义袍，如果他不勒紧缰绳使他停下，他就会永远在远离神的路上奔走下去。这种未被洁净和致死的罪恶本性会将他夺去。在我们主题的这方面，事实难道没有真正使我们心碎吗？在充满友爱和仁慈的统治下的臣民，却不断地在悖逆君王。居于充满慈善和仁爱之父屋顶下的人，却常常使他担忧，远离他。已接受了神之爱如此多的名证，却以忘恩负义来回报他。哦，这已能够促使灵魂在神的面前沉到自我谦卑的最深处去了。读者呀，主对你一向如何？来为他做见证吧。他曾对你有如一片荒野，一片干涸的贫瘠之地吗？在他与你交往和对待你的行为和方式中，有什么应使你转身离弃他的吗？在他对你的责备中，有丝毫的苛刻吗？在他纠正你的作为中，有任何严酷吗？在他指出你罪的时候，带有审判或报复的目的吗？断乎没有。相反，他对你来说，难道不是一座到处结果的园子，一片青翠宜人的地土，一眼涌流着活水的清泉吗？他难道没有在他的责备中掺着慈爱，在他的管教中融合着温柔，在他指出你的罪时贯透着怜爱？难道他的柔和没有把你变得崇高吗？那么你为何还离弃他呢？神有什么应使你离弃他？耶稣有什么应使你刺伤他？圣灵有什么应使你让他担忧？难道你离弃神，你的衰落不仁不结果子，不都是由于你的缘故，而且完全是由于你吗？这都是你向神做出的，而不是神向你做出的。这使得我们要接下来讨论神使人苏醒的恩惠。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主耶稣是一个偏行正道的信徒归回正途的爱。只有这种无限温柔和不变的爱，才能激起他这样的行动。在一个信徒转离神的罪中，充满着极度的忘恩负义，充满着深度的卑鄙和堕落。要不是基督之爱的这种性质，就不可能有回归的希望。基督的这种无价之爱显现于他迈出挽回灵魂的第一步，首先的行动是主做出的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而不能加以轻描淡写的真理。与归正之前一样，人在归正之后也不能使自己复苏而归回正途，这也完全是主的作为。牵引着灵魂迈出衰落第一步的同一种心灵光景和同一个动力，会引导着他继续衰落下去。若不是神遏制这种衰落和使灵魂苏醒的恩典，灵魂将会永远离神而去。但请注意大卫的表达方式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谁使他的灵魂苏醒？正是他在第一节中称为他牧者的那位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在使迷途的羊回归正道的行动中，迈出第一步的正是这位牧者。 在对这主题的讨论中有一个动人的方面，那就是因着耶稣对他偏离正道的孩子温柔和永不改变的爱，他为了使他回归正途而迈出了第一步。一位受到冒犯和侮辱的君王，会不会先采取行动来与悖逆的百姓和好呢？但作为万王之王的耶稣，正是为我们这样做的。一位受伤的父，有必要去寻找不理睬他的逆子，以慈爱挽回他吗？但神正是为我们这样做的。哦，那促使耶稣去寻找他迷途孩子的爱是多么的伟大！这爱不容他默然远离神，这爱在他整个偏离正路的过程中都在追踪、寻求和跟随着他。这爱是任何不友善所不能使之冷却，任何忽略所不能使之削弱，任何距离所不能使之消灭的。耶稣是灵魂苏醒的大能，也是宏伟卓著的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他就是那无所不能的牧者。当我们迷失了方向时，我们需要一位无所不能者带领我们回归正途。任何赐予他的都不能成就这功。我们需要那使我们归正的同一大能来使我们重返正途。主耶稣拥有这大能，为了完全拯救他的教会，他有必要拥有这大能。因此当他向他的父祷告时，他说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。为何需要这样的大能呢？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他有必要拥有管理凡有血气的权柄，更有必要拥有超乎那攻击教会之权势的权柄，以使他能把凡在恩典之约中赐给他的人带入荣耀。如今这一大能在使灵魂苏醒的过程中发挥出辉煌的威力，为使信徒苏醒恢复，耶稣在他的心里做工。他破除刚硬的心，遏制灵魂继续远离神，给他有力的牵制，使其谦卑，然后让他发出这样的呼声：看哪，我是如此的邪恶，但主却使我的灵魂苏醒。